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李挺，字公度，陇西敦煌人。五世祖忠义公李正，有高尚节操，事迹见于《唐史》。父亲李胡在唐懿宗、熹宗朝为官，官至右谏议大夫。李挺聪慧明悟，有才学，尤其擅长辞赋。熹宗朝，晋公王铎执掌兵权，镇守华台，李胡在其幕府任职，王铎见到李挺，大为赞赏。李挺24岁考中进士，脱去布衣，授官校书郎，拜监察御史，不久遭遇母亲丧事。此前，父亲客死异乡，灵柩未归，家境贫寒，无法办理丧事。李挺与弟弟李琦在腊月雪天，身着单薄丧服，手扶丧杖，含哀向人求助，因此得以将父母灵柩迁葬和父。李挺每天进食不超过1亿米，常虚弱的躺在丧炉中起不来，深受当时贤士赞叹。扶丧期满后，再次被征召为御史，因身体瘦弱不能赴任。程瑞镇守荆州时，征辟他为长书记，过了一段时间才就任。天复年间，怀帝贼寇大举围攻夏口，逼近巴陵，梁太祖朱温为此忧虑，飞速命令程瑞率水军10万增援鄂州。李挺进言说，如今战舰每艘容纳甲士千人，装载的稻米加倍，缓急之时无法移动，无人剽悍清洁，如果被他们牵制，那么武陵、武安都会成为我们的仇敌，将会有后顾之忧。不如派遣骁将屯驻巴陵，大军在岸对岸，一天不与他们交战，五口粮食就会断绝，鄂州之围自然解除。程瑞性格刚愎自用，不听。怀仁果然乘风顺风放火，战船全部烧毁，士兵全部淹死，程瑞自己也沉江而死。朗州、潭州军队于是进入荆主，一切正如李挺所料。不久，襄州主帅赵匡宁又奏请任命李挺为长书记，李挺入朝担任左补缺。又过了一年，太祖任元帅，因襄阳对自己怀有二心，率兵攻破襄阳，赵匡宁逃往扬州，太祖又任命李挺为天平军长书记。一天，太祖大宴将佐，指着李挺说，这才是真正的书记。沧州节度使刘守文抗拒朝命，太祖率兵10余万围攻沧州，久攻不下，于是召李挺起草檄文。李挺就在外间笔不停顿，顷刻写成，太祖大为赞叹。寿善登基那年，宰相任命李挺为考功员外郎，知制告李挺揣度太祖，不想首先将旧僚破格提拔到清要显赫的职位，三次上书坚决推辞，太祖下诏嘉奖，并同意了他的请求。不久，以本官监管曹州事务。曹州距离京城只有几舍之地，官吏百姓强横狡猾，前后10多位官员没有能善终的。李挺再任一年，百姓得以安宁。入朝任兵部郎中，崇政院学士。不久，因许州主帅冯行习病情严重，李挺出任许州留后。此前，冯行习有牙兵2000人，都是蔡州人，太祖深为忧虑，于是派李挺急速前往，以观察情况。李挺到达驿站，召集将吏亲自抚慰。冯行习想派人代替自己接受诏书，李挺说，头向东，身穿朝服，这是礼节。于是在卧室内宣读诏书，让他好好调养，如果有什么不测，子孙都能保全后福。冯行习哭着谢恩，于是解下2个印信交给李挺，代掌军府事务。太祖看到奏报说，我本来就知道李挺一定能办好我的事，冯行习家族不朽了。于是任命李挺为匡国军留后，不久征召为左谏议大夫兼宣徽副使。随从太祖出征到魏县，经过内黄，李挺势力在行马旁，太祖看着他说，这里为什么叫内黄？李挺说，河南有外黄、小黄，所以这里有内黄。太祖又问，外黄、小黄在什么地方？回答说，秦朝有外黄都尉，治理外黄，有旧城墙，现在在雍丘。小黄被北齐废掉，他的旧城墙现在在陈留。太祖多次称赞。等到庶人朱友珪篡位，李挺被任命为右散骑常侍，充任侍讲学士。内廷讨伐那天，军事大乱，李挺当晚被乱兵所伤，当晚在洛阳去世。李挺生性孝顺友爱，与弟弟李琦有和睦的情谊，为士大夫所称道。按《欧阳史》有裴迪、 为朕传，现在原文已佚，无法采补。儒曾，字孝伯，他的祖先是范阳人，很爱好读书，有所坚持操守。起初担任齐州防御使朱琼的从事，朱琼投降，儒曾参与谋划，与朱琼一同前来。朱琼死后，太祖征辟他为宣义幕僚。儒曾性格忠诚耿直，喜欢直言进谏，又不能讨众人喜欢。每当勋贵府邸宴会谈话稍融洽时，儒曾就直率地纠正，往往触犯旨意。左长直军使刘汉受委任，正受重用，儒曾也不能心平气和。晋王朱有谦纲平定陕府，命令儒曾去议事，有使院小校随行，嗜酒荒淫逸乐过度。儒曾复命时，想揭发他的罪行，把奏书藏在袖中，多日没有说出口。小校怕事情泄露，先诬告儒曾酒后坏事，几乎败坏军事。刘汉因此作证，儒曾于是被免职，回到齐地的别墅。不久，王师范起兵反叛，太祖急忙召见儒曾，对他说：你能去劝说青州，让他们不要背弃盟约，我不会辜负你。于是让他带上檄文前往。到了青州后，王师范把他囚禁起来，送到淮南遇害。后来太祖公开王师范的罪行，说使我丧失骨肉，杀害我的宾客僚属，于是将王师范灭族。因此召见儒曾的两个儿子都授予官职。孙志，华台人，爱好学习，通晓书籍，稍有文笔。唐光启年间，魏博从事工程役，把女儿嫁给他，于是教他兼奏的格式。当时中原多难，文章之事都隐藏踪迹，逃窜躲避，不敢显扬自己。龚盛义死后，魏博主帅因张表兼书羁押，连月不能写一个字，有人推荐孙志，就让他担任原职，主管奏记事宜。多次升迁，职位从知事长记到节度判官。奏报的官职从教书、御史、郎官、中丞、检校常侍到兵部尚书。太祖统治天下后，怀念往昔自己未显达时，孙志侍奉他的主人，来回数十次传达信息，太祖很看重他。开平三年，任命为右谏议大夫，满一年后升任左散骑常侍。孙志一向喜好收集书籍，有《六经》《汉史》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，共数千卷，都是书简汉末精良，批阅勘定详审，有空就早晚沉迷其中，从不稍有懈怠。乾化二年春，太祖准备北巡，挑选朝士30多人随从。二月甲子日，车驾从洛阳出发。上午停留白马顿，召集文武官就食，因随从臣子未到齐，驻跸等候。又命飞骑在道上催促，孙志与谏议大夫张衍、兵部郎中张俊等人过了很久才到。太祖性格本来急躁，因此大怒，将他们一起打死在殿前台阶上。张俊，字彦臣，祖父父亲在当时都有声誉。张俊少年丧父，自我修养，擅长写五言诗，其中的警句很被人称道。唐广明年间，皇朝进犯京师，天子逃亡蜀地，世人都躲藏隐匿在洞穴中，以保全性命。张俊也隐迹浮沉，不失正道。等到熹宗回到京师，张俊由校书郎、西畿尉入朝任御史、补缺、起居郎、司勋员外郎、万年县令，因事被贬官到峡中将近10年。太祖即位，任用宰相薛乙举为盐铁使，张俊与薛乙举同年考中进士，薛乙举很了解他的才能，就奏请任命他为盐铁判官，升职为礼部郎中，仍兼原职。乾化二年二月，随从出行迟到，与孙志、张衍同一天在白马顿遇祸。张衍，字元用，河南隐卫王张宗室的侄子，他的父亲死于战乱。张衍喜欢读书做儒生，起初以经学参加科举，没有考中。当时谏议大夫郑辉退居洛阳，把女儿嫁给他，于是让他参加制科考试，没考几次就考中了。唐昭宗东迁时，因张宗室功勋卓著，张衍由教书郎拜左拾遗，不久召为翰林学士。太祖即位后，罢免了他的官职，特拜考功郎中，不久升任右谏议大夫。张衍善于经营产业，喜欢积聚财物。太祖准备北伐时，很在意随从人员耗费财物，张衍多次托付宰执大臣请求免除这次出行。太祖隐约听说了这件事，又因他应召迟到，与孙志等人在同一天遇祸。 杜荀鹤，池州人。新闻房《唐才子传》记载，杜荀鹤，字彦之，是杜牧的庶子，善于作诗，词句切合情理，被当时人赞许。考中进士后，又回到旧山。《唐才子传》记载，杜荀鹤曾夜见梁王朱全忠，与他同坐，忽然无云而下雨。梁王认为这是上天哭泣不祥，让他作诗，诗作何意？梁王很高兴。杜荀鹤出身寒门，接连在文场失败，很痛苦，到这时才被送入礼部。大顺二年，侍郎裴之放榜，杜荀鹤第八名登科。正月十日放榜，正是杜荀鹤生日。王希与献诗说，金榜小玄生事日，御书前记上升时，九华山色高千尺，未必高于第八枝。又唐新纂记载，杜荀鹤考中进士后东归，经过仪门，向梁太祖献诗，据说四海九州空第一，不同诸镇府封王。这说明杜荀鹤被梁太祖赏识已久，不待田赟的书信他才受到优待。当时田赟在宣州，很器重他。田赟将要起兵，秘密派人送书信到梁太祖处，太祖对待杜荀鹤很优厚。等到田赟遇祸，太祖因他有才能上表举荐，不久授翰林学士，主客员外郎。后来依仗太祖的权势，凡士大夫中自己不喜欢的，每日屈指数落怒骂，打算将他们全部杀掉。包藏祸心还未泄露，患上重病，十天后去世。罗隐，唐才子传记载，罗隐字昭见，余杭人，诗名传于天下，尤其擅长咏史诗，但多有讥讽，因此不能考中进士，深得唐宰相郑田、李卫赏识。罗隐虽有文名，但相貌古朴丑陋。郑田的女儿自幼有文学天赋，曾读罗隐的诗卷，吟诵不停，郑田怀疑女儿有爱慕才华之意。一天，罗隐来到郑府，郑女隔着帘子偷看，从此再也不吟咏他的诗。唐广明年间，因乱回乡里，节度使钱镠征辟他为从事。开平初年，太祖以右谏议大夫征召他，他不去。魏博节度使罗绍威秘密上表推荐，于是授给侍中。八十多岁时，在钱塘去世。健全日记记载，唐光启三年，吴越王上表奏请任命他为钱塘令，升迁著作郎，征辟为长书记。天佑三年，充任判官。梁开平二年，授给侍中。三年，升任发运使。同年去世，葬于定山乡。金部郎中沈松为他撰写墓志铭，有文集数卷流传于世。唐才子传记载，罗隐所著禅书、禅本、淮海寓言、湘南应用集、甲乙集、外集启示等都流传于世。五代石补记载，罗隐在科场时恃才傲物，尤其被公卿厌恶，所以六次考试不中。当时长安有位罗尊师，精通相术，罗隐因相貌丑陋，担心被相术所弃，每次与罗尊师交谈，常自大以阻止他。等到多次落地，不得已才去询问。罗尊师笑着说，贫道知道很久了，但因为你命运决定在一地，不能对你说。今天的事，贫道怎么敢隐瞒呢？我看你对于一地，即使名列榜首，也不过是县主簿县尉而已。如果能放弃科举，东归霸国以求任用，那么必定富贵。两条路，你应当自己选择。罗隐茫然不知所措好几天。邻居有位卖饭的老妇人，见罗隐惊讶地说，为什么辞色这么沮丧，莫非有不能决断的事吗？罗隐认为他知道，就把罗尊师的话全部告诉了他。老妇人说，秀才为什么自己迷惑这么深，况且天下人都知道罗隐，何须一地然后才算有所得呢？不如赶紧求取富贵，这是老婆子的愿望。罗隐听了豁然开朗，于是回到钱塘。当时钱镠刚得到两浙，把他安置在幕府，让他掌管军中书席，后来官至给侍中。起初罗隐罢免中书舍人之日，费用窘迫，于是到魏州拜谒叶王罗绍威，将进入境内时先写信叙述自己的家事，称叶王为职。幕府僚属见他的信，都愤怒地说，罗隐一个平民罢了，却把大王当作侄儿，这怎么可以？罗绍威一向尊重世人，并且说，罗隐名震天下，王公大夫多被他轻视，如今他慧然肯来，我怎能承受？能列在侄辈已是莫大的荣幸，岂敢不恭敬，各位不要多说。 于是旌旗一仗到郊外迎接，一见面就下拜，罗隐也不谦让。等到将要离开时，罗少威赠他百万钱，其他物品也相称，还写信给钱镠称他为叔父，钱镠重用了他。仇英不知道是哪个郡的人，开平年间任职到钦天监，精通天象历法推算，技艺精妙准确，近代无人能比。光化年间，太祖在华州派密王朱友伦率30000军队抵御幽州100000000兵马，深恐无法匹敌，召来仇英问道，朕时可以行动吗？仇英回答，14日午时过后可以。太祖又问，仇英说敌军将惨败，又说15日应当能见到捷报。果然如他所说，时间不差分毫。太祖在长芦时，众将请求攻打敌营，在军中下令每人背两捆草，堆积成上千堆，片刻间草堆如云汇集。仇英问，这是做什么？有人把计划告诉他，仇英说，我占卜过了，没有攻打敌营的征兆，恐怕会自行撤退吧。第二天有骑兵飞报丁会在潞州叛变，太祖下令烧掉所有草堆撤退，未能攻城。开平年间，仇英某日退朝后经过崇政院，正值敬祥值班，敬祥问他，月亮侵犯房宿次星，逼近的如同相连，这是什么征兆？仇英说，只是正常天象。他本不想多说，走过几步后觉得不能沉默，于是返回说，两三天内会有不顺耳的消息传来，不必突然惊慌，最好先禀告皇上。两天后，陕府奏报同州刘知俊关闭城门反叛。当初王景仁出兵时，仇英上奏太阴亏缺，不利于深入，太祖急忙派人阻止，但军队已在百乡战败。仇英的预见能力如此，其他势力无法全部记录，但他极其谨慎畏惧，平日常沉默不语，从不敢直言，即便讲述事情也因口音含混不能完全听懂，因此多次招致责罚，后来死于任上，断身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。开平年间，凭借高超医术在翰林院待诏，当时太祖患病已久，小便非常浑浊，僧人小微禁药有效，被赐予紫色僧衣和诗号，赏赐丰厚。不久疾病复发，小微被剥去僧衣，取消诗号，于是召来断身问道，病愈后复发，草药靠不住，我身边很多人服食见效，我服食如何？断身回答说，臣曾奉命诊脉，陛下积劳忧虑，调养失宜，脉象带抠而心气更虚，臣认为应当先调治心神，心气平和后小便自会变清，应服用汤药，不宜服食。陈景按太仓公传说，内热小便不通者不可服食，食性猛烈，有大毒，凡是服用毒药如同动用甲兵，不得已才使用，并非病情危急不可服用。太祖认为说得对，命进汤药，病势稍减，于是赏赐他钱帛。